陈高祖武皇帝，名叫霸先，字兴国，小名法生，是吴兴长城下若里人。他的家族原本非常卑微，自称是汉朝太丘长陈实的后代。陈实的玄孙是晋朝太尉陈准。陈准生陈匡，陈匡生陈达，陈达在永嘉年间南迁，担任丞相院太子洗马，后出任长城令，喜爱那里的山水，于是在此安家。他曾对亲近的人说，这里山川秀丽，将来会有王者兴起，200年后我的子孙一定会应验这个运数。陈达生陈康，又任丞相院，咸和年间实行土断，因此成为长城人。陈康生蓄意太守陈英，陈英生尚书郎陈公弼，陈公弼生步兵校尉陈鼎，陈鼎生散骑侍郎陈高，陈高生淮安令陈勇，陈勇生安城太守陈猛，陈猛生太常卿陈道矩，陈道矩生皇考陈文赞。皇帝在梁朝天监二年癸未岁出生，年少时风流倜傥，胸怀大志，擅长谋略，气概雄杰，不从事生产。长大后广泛阅读史籍，喜欢读兵书，精通韦后、姑须、遁甲之术，多才多艺，明达果断，被当时的人推崇佩服。身高7尺5寸，额头饱满，有帝王之相，双手过膝。曾游历一星，寄宿在许家，梦见天裂开数丈，有四个穿红衣的人捧着太阳到来，送进皇帝口中，醒来后腹内还发热，皇帝心中暗自欢喜。起初在家乡担任礼司，后来到建业做游库吏，调任为新御侯萧印的传教，勤于执事，被萧印赏识。等到萧印任吴兴太守时，非常器重皇帝，对僚属说，此人将来前途远大，必定超过我。等到萧印任广州刺史，皇帝任中执兵参军，随同到镇所，萧印命皇帝召集兵马。此前武陵侯萧咨任胶州刺史，因严厉苛刻失去人心，当地人李奔联合数州豪杰同时造反。朝廷派高州刺史孙炯、新州刺史卢子雄率兵攻打李奔，孙炯等人没有及时进军，都在广州被处死。卢子雄的弟弟卢子略与孙炯的儿子侄儿以及他们的主帅杜天和、杜僧明一同起兵，抓住了南疆都护沈乙，进犯广州，昼夜猛攻，州城震动恐惧。皇帝率领精兵救援，贼众大败，杜僧明后来有战功，于是投降。梁武帝深深惊叹，受任直阁将军，封为新安县子，并派人画下皇帝的相貌观看。同年冬天，萧印去世。第二年皇帝送丧回乡，到达大庾岭时，正逢有诏书任命皇帝为胶州司马，与刺史杨瓢南征讨伐。皇帝更加招募勇士，器械精良，杨瓢委托皇帝负责筹划。当时萧伯任定州刺史，在西江与他们会合，萧伯知道士兵畏惧远行，于是用谎话劝说杨瓢留下。杨瓢召集众将询问计策，皇帝说，交趾叛乱，罪过在于宗室，您奉命讨伐，理当生死已知。于是击鼓前进，军队到达胶州，杨瓢推举皇帝为前锋，所向披靡。李奔逃入屈辽洞中，屈辽斩杀了李奔，将首级送到建业。这一年是太清元年，李奔的哥哥李天宝逃入九真，与节帅李少龙收集残兵，杀死德州刺史陈文介，进为爱州，皇帝讨伐平定了他们，被任命为西江都护、高腰太守，督管7郡诸军事。太清二年冬天，侯景进犯逼迫，皇帝将前往救援，广州刺史袁景仲暗中图谋害皇帝。皇帝得知后，与成州刺史王怀民等人在南海集结军队，发布檄文讨伐袁景仲。袁景仲在阁下上吊自杀，皇帝迎接萧伯镇守广州。当时临河内史欧阳伟监管衡州、蓝玉、蓝经理、山洞诱惑史兴等10郡共同攻打欧阳伟。欧阳伟向萧伯请求援救，萧伯命皇帝去救援，全部擒获了蓝玉等人。于是皇帝监管史兴郡事务，皇帝派杜僧明、胡颖率2000人驻守岭上，并后交史兴豪杰，共同谋划义举。侯安都、张思等人率众前来归附。萧伯听说后，派钟修月劝说皇帝停止行动。皇帝流着泪对钟修月说，君主受辱，臣子当死，谁敢爱惜性命？我的计划已经决定了。当时蔡路阳起兵占据南康，萧伯派心腹谭世远任曲江令，与蔡路阳勾结， 共同阻遏义军。大宝元年正月，皇帝从始兴出发，驻扎大余岭，大败蔡路养军，进驻南康。湘东王萧绎秉承皇帝旨意，任命皇帝为胶州刺史，改封南野县伯，于是修理齐头古城迁居那里。刘慧谦等人远远望见常有紫气笼罩城上，远近惊异，所以刘慧谦等人深深结交皇帝。不久改封长城县侯，任南江州刺史。当时宁都人刘哀等人资助高州刺史李谦氏传建兵器，将要袭击南康，皇帝派杜僧明等人据守白口抵御他们。大宝二年，杜僧明擒获李谦氏，送到南康斩首，秉承旨意任命皇帝为江州刺史。皇帝从南康出发，干石原有24滩，滩多巨石，行旅认为艰难。皇帝出发时，江水暴涨数丈，300里之间巨石全部淹没。晋军驻扎西昌，有龙出现在水边，高五丈，五彩鲜明耀眼，军民观看的有数万人。皇帝又曾在阁下独坐胡床，忽然有神光照满阁下，狼舞之间都能互相看见。赵之礼在旁侍候，感到奇怪而问皇帝，皇帝笑而不答。当时秉承旨意派征东将军王僧辩督率众军讨伐侯景，驻扎彭城。皇帝率杜僧明等共3万人将去会合。当时西军缺乏粮食，皇帝先前储存军粮50万石，此时分出30万石资助他们，于是驻扎巴丘。恰逢侯景废黜简文帝，立豫章四王萧栋，皇帝派监长史沈衍奉表到江陵劝进，秉承旨意任命皇帝为东扬州刺史，兼领会稽太守。大宝三年，皇帝率军从豫章出发。二月，驻扎桑洛州，当时王僧便已从彭城出发，在白毛湾与皇帝会合，于是登岸筑坛，杀生盟约。晋军驻扎大雷，军人杜棱梦见雷池军周河神，自称征讨大将军，乘红色船，陈列假帐，声称要去征讨侯景，不一会儿便回来，说已经杀了侯景。三月，皇帝与各军攻克姑熟，于是驻扎蔡州。侯景登上石头城，望见官军强盛，不高兴地说，这一帮人有什么好打的，秘密对左右说，这支军队上有紫气，不容易抵挡，于是用船装在石头，沉入水中堵塞淮口，沿淮筑城，从石头到清溪十多里中，城楼和女墙相连。王僧便派杜泽向皇帝问计，皇帝因为众将不敢当敌锋，请求先去立栅，于是在石头西边横向筑栅，众军接连建成八城，直出东北。贼兵害怕西州路被切断，也在东北果林建造五城，以阻挡大路。皇帝说，善于用兵的人如同长山之蛇，使首尾相救，困顿而没有闲暇。如今我军众多，贼兵很少，应该分散贼兵兵力，以强制弱。于是命令众将分兵布置，皇帝与王林、杜堪等全力乘机进攻。侯景军队大败溃散，王僧便上奏命皇帝镇守京口。五月，齐派将领辛恕在秦郡围攻严超达，皇帝命徐度领兵帮助他固守。齐军堆起土山，挖掘地道，攻打非常紧急。皇帝于是亲自率10000人解围，整军南归。秉承旨意任命皇帝为征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南徐州刺史，进封长城县公。等到王僧便在襄州征讨露纳，秉承旨意命皇帝代镇扬州。成圣二年，襄州平定，皇帝回镇京口。成圣三年三月，晋升皇帝为司空。等到西魏平定江陵，皇帝与王僧辩等人上表请求晋安王以太宰身份秉承旨意。十二月，晋安王从浔阳到达，入居朝堂，赐给皇帝班建20人。成圣四年五月，齐送真阳侯萧明回来主持社稷，王僧便接纳了他。萧明即位，改年号为天成，以晋安王为皇太子。起初齐送真阳侯时，皇帝坚决反对，认为不可行，但意见没有被采纳。皇帝常常愤恨叹息说，继位的君主是高祖的孙子，元皇的儿子，究竟有什么罪过竟被废黜，非刺而立，这意图可知。于是秘密准备袍服数千件及锦彩金银作为赏赐的物资。九月壬寅日，皇帝召集徐度、侯安都、周文玉、 部署将士，水陆并进，夜间从南徐州出发讨伐王僧辩。甲辰日，皇帝到达石头，先派勇士从城北翻墙而入。当时王僧辩正在处理公务，听到外面报告有兵来，急忙逃跑。皇帝大兵随即赶到，顺风放火，王僧辩被擒获，当夜将他绞死，连同他的儿子王伟。于是废黜真阳侯，而尊奉晋安王即位，改成圣四年为少泰元年。壬子日，下诏任命皇帝为侍中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杨、南徐二州刺史、持节、司空、班建、鼓吹都依旧。又下诏允许带甲仗百人出入殿省。镇州刺史杜堪占据吴兴，与义兴太守韦载起兵违抗命令。辛未日，皇帝上表请求亲自东讨，留下高州刺史侯安都、石州刺史杜棱宿卫台省。甲戌日，军队到达义兴，秦州刺史徐嗣辉据城投降齐，又邀约南豫州刺史任约起兵响应杜堪，齐人资助他们兵粮。徐嗣辉乘虚突然到达宫阙下，侯安都出战，徐嗣辉等退守石头。丁丑日，韦载及杜堪的堂弟杜北叟前来投降，皇帝安抚并释放了他们，仍以韦载的哥哥韦鼎掌管郡事。因徐嗣辉进犯逼近，皇帝卷甲回京，命周文玉进军讨伐杜堪。十一月己卯日，其派兵五千渡江占据姑熟，又派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世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领兵一万人，在湖戍玉米三万石、马一千匹进入石头。皇帝于是派侯安都领水军夜袭湖戍，焚烧其船，周铁武率周师切断齐军运输，皇帝领铁骑从西明门袭击他们，齐军大败。徐嗣辉留下柳达摩等守城，亲自率领亲属心腹前往南州采石，以迎接齐军援兵。此前太白星自十一月丙戌日不见，十二月乙卯日出现在东方。丙辰日，皇帝命令所有军队分派甲士面对野城，每天架桥渡兵攻打水南两座营栅。柳达摩等渡淮布阵，皇帝督兵激战，放火烧栅，烟尘冲天，齐军大败，全部缴获他们的船舰。当天徐嗣辉、任约等领骑兵回聚石头，皇帝派侯安都领水军袭击打败他们，徐嗣辉等乘单船脱逃。丁四日，攻克石头南岸营栅，移兵渡北岸驻栅，以断绝他们的取水道路。又填塞东门固城中各井，齐军占据的城中无水，一河水换一升米，一升米换一匹绢，有的炒米吃。柳达摩对部众说，先前在北边，童谣说石头倒两当，倒青复倒黄，侯景穿青衣已经倒在这里，如今我们穿黄衣，难道是童谣应验了？庚申日，柳达摩派侯子清、刘世荣等请求和谈，皇帝答应了，于是在城外盟约，将士任凭他们南北去留。辛酉日，皇帝出石头南门列兵，送齐人北归。等他们到达后，齐人杀了他们。壬戌日，齐河州长史兀婉远从南州逃往溧阳，江宁令陈嗣、黄门侍郎曹朗占据姑熟，不服从。皇帝命侯安都、徐度等讨伐平定，将他们的首级堆成金棺。这个月，杜堪献城投降。少泰二年正月癸未日，诛杀杜堪，其弟杜熙、堂弟杜北叟、司马沈孝敦都被赐死。三月戊戌日，北齐派水军仪同销轨、设敌福连、姚南宗、东方老、侍中裴英起、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、洛州刺史李希光以及任约、徐嗣辉、王僧英等人率领十万兵马从栅口出发，向梁山进军。帐内荡主蝗虫迎击，击败了他们，烧毁了他们的前军船只。北齐军队撤退驻守芜湖。五月丙申日，北齐军队到达秣陵旧城。己亥日，皇帝率领宗室王侯以及朝中大臣，在大司马门外的白虎阙下杀声祭告上天，因为北齐人背弃盟约，皇帝言辞慷慨，泪流满面，士兵和围观的人更加振奋。辛丑日，北齐军队在秣陵旧城跨过秦淮河，搭建桥梁和栅栏，引导兵马渡河。癸卯日，从方山前进到儿塘，尤其到达台城，京城震惊恐惧。皇帝秘密将3000精锐士兵配给沈泰，渡江袭击北齐行台赵彦深于瓜埠， 缴获了他们的船只和粮食。六月甲辰日，北齐军队秘密到达中山龙尾，丁未日前进到莫府山。皇帝派钱明率领水军从江城出发，拦击北齐人的运粮队伍，全部缴获。北齐军队大闹饥荒，杀马驴来吃。壬子日，北齐军队到达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边，准备占据北交潭。各路军队从富州山向东移动，驻守在交潭北边，与北齐军队对峙。当夜大雨雷电，暴风拔起树木，平地积水一丈多深。北齐军队日夜坐在泥水中，悬挂锅来做饭，脚趾都烂了。而台城以及朝沟北边，水退后，道路干燥，官军得以轮流休息。甲寅日，天气稍微放晴。此时粮食耗尽，征调士人供应军队都是麦屑做的饭，用荷叶包裹分给士兵，见货有麦饼，士兵们都困苦不堪。恰逢陈文帝派人送来3000石米、1000只鸭，皇帝立即煮米煮鸭，发誓要打一仗。士兵和护卫人员按人数计算粮食，每人分到几块鸭肉，人人用荷叶包饭，配上鸭肉。皇帝命令各军队提早吃饭，然后进攻。北齐军队大败，活捉了徐四辉和他的弟弟徐四宗，斩首示众，俘虏了萧轨、东方老、王进宝、李希光、裴英启、王僧智等将帅46人。北齐士兵有逃到江边的，扎木筏渡江，在江中淹死，尸体漂流到京口岸边堆积，只有任约、王僧英得以逃脱。在此之前，有童谣说：“鲁万夫入五湖，城南九家食鲁奴。”自从晋、宋以后，凡是在魏晋江、淮以北的人，南方人都称他们为鲁。当时有人用赏赐的俘虏换酒，一个俘虏只够买醉一次。丁四日，各路军队从南州出击，烧毁敌军船只。即位日，在健康市斩杀了刘归义、徐四产、傅野珠，当天解除戒严。庚申日，诛杀了萧轨、东方老、王进宝、李希光、裴英启等人。太平元年九月壬寅日，皇帝晋位为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，晋封为义兴郡公。庚申日，追赠黄考为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封为义兴郡公，谥号为公。十月甲戌日，梁帝命令丞相从今以后问安时，可以设置单独的坐榻，靠近屏风就坐。二年正月壬寅日，下诏加赐皇帝班舰10人，加上之前的，共为30人。丁未日，下诏追赠皇兄陈道坛为南兖州刺史、长城县公，谥号为昭烈。皇帝陈修光为侍中、南徐州刺史、武康县侯，谥号为中壮。甲寅日，派监侍中业者仆夜陆善册封长城县夫人张氏为义兴国夫人。丁卯日，下诏追赠皇祖为侍中、太常卿，谥号为孝。追封皇祖比许氏为吴郡嘉兴县君，谥号为敬。皇比张氏为义兴国太夫人，谥号为宣。二月庚午日，萧伯起兵从广州越过五岭，驻守南康，派他的将领欧阳伟、傅泰以及他的儿子萧咨为前锋，到达豫章，分兵驻守险要之地。南江州刺史余孝勤起兵响应萧伯，皇帝命令周文玉、侯安都率军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八月甲午日，皇帝晋位为太傅，加赐黄钺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快步走，暂拜不报姓名。丙申日，加赐前后不与宝、鼓吹。此时襄州刺史王林拥兵不听命令，皇帝派周文玉、侯安都率军讨伐他。九月辛丑日，梁帝晋升皇帝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10郡为臣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赐玺服、远游官、绿猎兽，地位在诸侯王之上。伟大乾元，依靠日月来显示正道，至极啊坤元，凭借山川来承载万物。所以只有天最伟大，登上配天之位的是清明之人，只有王建立国家，辅佐的是齐圣之人。因此文王、武王的辅佐盘膝蕴藏着玉皇、尧、舜的臣子，融合镂刻着金板。何况体悟得意之鸿资，拯救杨九之威恶，援救碣石的横流，扑灭昆冈的燎火，驾驭为鹏，跨越齐、晋，神功施行而不显用，圣道运行而无名者呢？现在将要授予公典册，请恭敬听朕命令。 从前，上天不怜悯，给我国家带来祸乱。法网漏掉吞舟之鱼，强湖内乱，茫茫宇宙，惶恐的黎民百姓，源头方族之人，万不存一。太清年间否必抗洋，乔山之痛加深。大宝年间屯难，平阳之祸相继。上载应运，拯救黎民。在明池之南整顿军队，在桂岭之北高举旌旗，悬挂三光于已坠之时，安定四海于群飞之际，光复中兴，荡平上国。这是公对皇家的大造之功。不久上天未悔祸，乙丑相继而来，南方崩溃，西京荡覆，种司昏乱，庞颖寇仇，既被贬于同宫，又图谋危害汉阁。皇运已危，何异于坠流，中国动摇，不止如现。公愤然投媚，匡救本朝，恢复举国齐都，平定戎狄王室。朕因此得以重登宝位，再居地位，效法建武之风范，歌颂宣王之雅颂。这又是公对皇家的再造之功。公当政之初，刚刚登用，孙卢赵霍月末为灾，帆布危殆，是将灭亡。公赤其所指，妖垒洞开，白羽才灰，凶徒粉碎溃散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大同末年，边防不休，李奔狂妄迷惑，窃据我胶州、爱州。公英明谋略，如电扫风行，驾驭楼船，直跨沧海。三山辽动，八角蛮邹，遥远的水乡，悠久的火山之国，马援所不能到达，逃荒所未曾开辟，无不畏惧我王陵，争相朝拜边后，归献珍宝于天府，呈报壮书于鸿胪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自从寇虏侵犯长江，公违背忧辱，而番禺连帅本出自朱仪，言语投合，心怀同恶。公仗此忠诚，乘机矫定，抓住沛令而信古，平定新野而聚安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世道初间，四方多难，公以国道边境，知无不为，体恤同盟，诛灭丑类，南方百姓重新得以苏息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长驱领桥，梦想京畿，沿途求豪，相继为祖，陆养渠帅，全聚大都，聚集逃犯，图谋作乱。公龙骧虎步，笑诈风云，山无坚城，野无强镇，扫清妖氛于干时，灭尽戾气于余都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千世凶恶，屯聚大高，起活之众如马腾之军，流亡之人多似杜涛之众。公作挥三略，遥掷六旗，义勇同心，猛士尽力，雷奔电击，鼓劲山空，各郡无犬吠之惊，从此绝胡明之道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王师讨虏，驻军水边，兵法储备，事有饥色。公回师彭蠡，击鼓巴丘，粮仓充盈，百姓送饭。因此三军勇锐，百战无前，凭借兵粮遂灭凶逆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彭蠡猜疑，延误军机。公志在同讲，师客在和，区里结盟，神奇感动，因此能使周师并路，远近同心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姑孰是金要之地，如崤、韩之险，寇虏占据官粮，大道复险据守。公一笑才灰，三雄并进，左衔右剿，沙溃土崩，扼板之隘碎开，移耕之道无阻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义军大众汇集地京，逆数凶徒，仍屯黄邑。公回转地轴，抗拒天罗，不到一早晨，使之无一类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内难初平，诸侯出关，外郡传封，鲜卑犯塞。公水军步兵，遍野横江，歼灭群虏，遂尽封石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公克除祸难，勤劳皇室，儿孙宁之党，反而招引敌人。一洛之间，尽为鲁庶，朝廷暗于戎臣，夜间宣于虎谷。公三筹计划，八镇私章，采举灵批，又抽金仆，尽服丑类，西归高城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任约叛变，萧声不改，戎杰贪婪，狼心未改。公左真右落，击章一书，扫除彗星，驱逐贤允，投入秦坑而尽废，拥塞睢水而不流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一乡居中，自毁鼎遗，五湖小守，忘怀同恶。公速驾车急，兼道而行， 只与帐容玉斧将挥，金帛且借，要求震慑，急忙请求挥钉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贼寇凶横，欺凌无月，帐兵安忍，平灾互乱。公虽宗族居于汝隐，世代寓居东南，眷念故乡，公思愤切，诛此大恶，如烹小鲜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同姓有户，顽凶步兵，凭借宗盟，图威社稷。公论兵于庙堂之上，决胜于尊祖之间。寇、贾、樊、滕、福将下赖，一朝歼灭，无需殿师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豫章邀寇，平夷山泽，修甲聚众，多年积累，结从连横，远及交广。吕家既获，无必以诛，命我回师，征其不攻，连营尽拔，围挡被擒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自从八鸿九野，瓜剖斗分，窃地偷王，连州接县，公武陵以畅，文德又宣，简书驰传，风范远播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京师祸乱，积年寒暑，霜缺低昂，九门寥落，公求衣袂淡，萧衣干食，新建宫阙，远近景仰，交降宗祭之典，六福十等之章，重新听到太史之风流，再次看到永平之仪式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公有济天下之勋，再加上明德，凝神体道，何德服天，以百姓为心，随万机成物，上德不得，无为而为，下长养生，显人藏用，功成化洽，乐奏弦云，安上至明，里兼文治，因此天无运宝，地有成祥，既光照于图书，又繁盛于史册，高勋超越星辰，积德冠于松华，确实无法称颂。朕又听说前王治世，重赏尊贤，建立藩长，总征群伯，二南崇高，四旅辽阔，泱泱大海，封土为旗，巍巍泰山，封侯于鲁，何况经营宇宙，岂止断鳌族之功，普济苍生，并非只凿龙门之险。而论功酬德，既然无闻，朕所以垂拱当宁，心怀惭愧。现在受功相国，以南豫州的陈留、南丹阳、宣城、扬州的吴兴、东阳、新安、新宁、南徐州的义兴、江州的鄱阳、临川十郡，封公为陈公，赐予青土，包裹白毛，安定你的邦国，建立家庙。从前周公旦、赵公氏分赏而至，多为保父之师，晋、郑诸侯都做亲事，兼其内外，礼制事宜。现在命使持节，兼太尉王通授予相国印绶，陈公喜服。使持节，兼司空王阳授予陈公毛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主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地位超过三公，职责总领百官，位及朝班，礼仪应是变革。以相国总领百官，除去录尚书的称号，上缴所假节，侍中貂蝉，中书监印章，中外都督太傅印绶，一心公印册，其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不变。又加赐您九锡，请恭敬的听从后续命令，以您的礼仪为骨干，律法为鞭策，四维都得以树立，八柄有章可循。因此赐给您大路车、荣路车各一辆，黑色公马两对。因您轻视珍宝而重视农业，分封爵位以待农夫，使家家富裕如粮仓，百姓懂得荣辱。因此赐给您衮冕之服，赤色鞋子相配。因您调理阴阳，协和风雅，三灵降临，万国和谐。因此赐给您宣玄之乐，六艺之舞。因您宣导王道，弘扬礼教，光芒所照之处，蛮夷皆通。因此赐给您朱红大门居住。因您抑恶扬善，褒奖德性，推荐贤才，英才满朝，隐士归隐。因此赐给您那壁登殿。因您在朝廷巍然屹立，为世之典范，震慑四方，治理八荒。因此赐给您虎贲勇士三百人。因您执行民法，期望刑罚搁置，对伪善者不赦，违反纲纪者必诛。因此赐给您府乐各一。因您阴谋远略，跨越嵩山、闽海，统一车轨文字，囊括天下。因此赐给您铜弓一张，铜石百支，炉弓十张，炉矢千支。因您遵循天道人情，贯通幽冥，春露秋霜，虔诚供奉祭祀。 因此赐给您聚唱酒一友，归赞相配。陈国设置丞相以下官员，一律遵照旧制，前往亲命吧。要恭敬遵循朕的命令，以辅佐皇天，弘扬建邦，振兴宏业，以光大我高祖的美好使命。十月戊辰，又晋升皇帝爵位为王，将扬州的会稽、临海、永嘉、建安，南徐州的晋陵、信安，江州的浔阳、豫章、安城、庐陵，加上之前的共20郡，增封给陈国。齐相国、扬州牧、镇卫大将军等官职依旧保留。又命令陈王冠冕用12流，树立天子的旌旗，出入清道警戒，乘坐金根车，驾6匹马，配备50副车。设置矛头云喊，乐舞用8艺，陈列中庆功旋。王妃、王子、王女的爵位称号，陈国台省百官全部依照旧典。欣慰梁帝禅让帝位给陈王，策命说，自尔陈王古代最初有人类时，离连利禄之前，荣城大庭之事，渺茫模糊，无法详知。自伏羲、神农、轩辕、昊天之君、陶唐、有余之主，有的垂衣拱手而治天下，有的无为而治，视民如子。在位时如驾驭腐朽绳索，退位时如脱破鞋，偶尔遇到许由便能舍弃地位，暂时碰到善卷就将王位让出。因此知道玄户玄机并非尊贵，金根玉露只是象征君临。到南关河主、东城客壁之时，金华已竭，年老厌倦，便仰首而笑，只传给贤人悠然作歌，选择贤能授予。其遗风余烈在图书中明晰记载，汉、魏殷循成为旧例，宋、齐寿寿又弘扬此意。我高祖顺应时运，掌握枢纽治理天下，三后光耀，祖宗齐盛。当时正逢厄运，豺狼当道，西都失守，夷狄交相入侵。到了天成年间，卿士玩弄国鼎，百姓恐惧，如兽角崩坠，皇极微弱，将如垂流。唯有陈王至圣至神，恭敬明达文思，二仪同运，四时和煦，上天赐予智勇，人间挺立雄杰，日角朱庭，龙行虎步。当初奋起，立即秦王，电扫番禺，云彻彭蠡，剪除元凶，安定京城。待到王贺帝弘换一官履，以行伊尹、霍光之事，以此保护幼主。朕则积徒并怀叛逆，勋节丑辱，三次作乱皇都，刚命偏师，二邦自灭，征伐咸允，六戎全歼，岭南叛乱，湘引勾结，贼帅被擒，凶手传首级。因此百官有序，四门和睦，无不归服，无远不达，上达苍穹，下至深渊，交于并线，讴歌所归。况且常会横天，以显现除旧不新之兆，蔽日祭现，实际表明更幸之福。700年非固定期限，皇王非一族，昔日木德已衰，传作给我梁。上天隶属，确实归于明哲。谨遵前典，广泛咨询众议，王公清隐，无不归心。竟从人神之愿，授予帝位于您。四海困穷，天路永终，王应执中道，效法前规，以赴天下之望。祭祀天地，实当大礼，永固宏业，岂不盛大。又命用玺书，派遣兼太保、尚书左仆射王通、兼太尉、司徒左长史王阳，奉皇帝玺寿，寿终之礼，完全依照唐于旧例。当日，梁帝退居别宫，臣帝再三谦让，群臣坚决请求，才答应。永定元年冬10月乙亥，皇帝在南郊即位，焚烧柴草祭告上天说，皇帝陈臣罢先，仅用黑色公母昭告于皇皇后帝。梁氏因祸乱不断，利运有尽，恭敬顺应天应，以命令罢先。自有人类以来，便设立君主，选贤与能，未尝固定姓氏。有梁末运，仍遭奸屯，勋丑平陵，长久移动神器。成圣帝在外，不能祭祀下朝，上天未悔祸，又遭叩逆。狄祀被废黜，宗之僭越欺诈，天地动荡，纲纪灭绝。霸先当初奋起，大力拯救横流，重举义兵，时平多难。废王立帝， 却有功劳。安国定社，用尽力量，是为小康，方期大道。随后烟云表色，日月呈祥，除旧不新，以显玄象，千余世下，且和讴歌、九域八荒同步成心，百神群祀皆有成愿，梁帝高辞万邦，授予大宝。大仙自私浅薄，谦让不继承，至于再三推辞，未获准许。众人认为百姓需要君主，万机不可旷废，皇陵眷顾之命不可迁拒，畏天之威，因而接受佳作，永言素质，能无愧惭。尽则即日登坛受禅，祭告上帝，以达民心，永保我臣，为民灵上享。此前雾气弥漫，雨雪纷飞，昼夜昏暗，到这一天天气晴朗。礼仪结束后，车驾还宫，亲临太极前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元赐百姓爵位二级，文武百官爵位二等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每人鼓五壶，拖欠的租税皆不再征收。有触犯相论轻易，贪污淫盗者一律洗除前罪，给予自新。长期徒役被拘系者特加宽恕，免官失爵禁锢夺牢者一律依照旧典。又下诏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江阴王，沿用梁朝正朔，车骑服色一一前置。梁皇太后为江阴国太妃，皇后为江阴国妃。又下诏百官各依职位代理职务，丙子驾临中山祭祀蒋帝庙，戊寅驾临华林园审阅诉讼，亲临赦免囚徒。己卯分派大使宣慰四方。庚辰下诏在杜老宅取出佛牙，召集四部众举办无遮大会。辛巳追尊皇考为景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皇嫡董太夫人为安皇后，前夫人前世为昭皇后，世子陈恪为孝怀太子，丽夫人张氏为皇后。癸未尊景帝陵为瑞陵，昭皇后陵为嘉陵，依照梁初元陵旧例，设立山定郎，刊定律令。戊子迁景皇帝神主复祭于太庙。当月西讨都督周文玉、侯安都在颍州战败，被王林俘虏。十一月丙申封皇兄之子长城县侯陈倩为临川郡王，陈顼袭封始兴郡王，皇弟子陈坦朗袭封南康郡王。庚申都城发生火灾。十二月庚辰，皇后拜谒太庙。这一年是周闵帝元年，到了九月，冢宰宇文护废黜闵帝而拥立明帝，又为明帝元年。永定二年春正月乙未，任命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侯恬为司空。辛丑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贾寅派遣中书舍人为鼎，册命吴兴楚王神为帝。戊午祭祀明堂。二月壬申，南豫州刺史沈泰逃奔北齐。辛卯下诏司空侯恬总督水陆各军抵御北齐。三月王陵立梁永嘉王萧庄以奉梁朝后嗣，在颍州即位。下四月甲子祭祀太庙。乙丑江阴王去世，这是陈朝的意思，追谥为梁敬帝。下诏太宰吊祭，司空监护丧事，任命梁武陵侯萧咨之子萧继清继承为江阴王。戊辰崇云殿东螭尾有紫烟连天。五月乙未都城地震。壬寅建立梁少陵邪王庙室，用太牢祭祀。辛酉皇帝驾临大庄严寺舍身。壬戌群臣上表请皇帝回宫。六月己巳下诏司空侯恬领军将军徐度讨伐王陵。当初平定侯景时，太极殿被烧毁，成圣年间商议想营建，唯独缺一根柱子。秋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围，长四丈五尺，漂流停泊在陶家后主监军邹子度上报。下诏中书令沈仲兼起部尚书营建太极殿。八月周文玉、侯安都等人从王陵处逃回到廷尉自和，当日被引荐，得到宽恕，并恢复原职。丁亥加授江州刺史周迪为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十月庚午派遣镇南将军周文玉都督各军出豫章讨伐余孝迈。乙亥驾临庄严寺开讲金光明经题。丁酉加授高州刺史黄法变为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 12月甲子，驾临大庄严寺，举办无碍大会，舍弃成于法物，群臣被法驾奉迎，当日还宫。丙戌，加授北江州刺史熊谭朗为平西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永定三年春正月丁酉，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欧阳伟一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当夜大雪，到早晨，太极殿前有龙迹显现。甲子，广州报告有仙人出现在罗浮山寺小石楼。二月辛酉，加授平西将军、贵州刺史淳于良为镇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下闰四月甲午，下诏依照前代设置西省学士，兼取技艺术士。当时久旱不雨。丙午，驾临中山祭祀蒋帝庙。当日降雨，直到月底。五月丙辰朔，发生日食。有关部门上奏就仪皇帝亲临前殿，穿朱纱袍，带通天冠。下诏说，这是前代沿用，我亦不同，和朔时因仰住太阳，已被滚冕之福，从今以后永可为准。丙子，扶南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已有北江州刺史熊谭朗杀死都督周文玉，举兵反叛。王林派遣其将常仲爱，曹庆率兵增援于孝迈。六月戊子，仪同侯安都在左里击败常仲爱等人，抓获王林的堂弟王袭、主帅杨戬等四十余人。常仲爱逃走，更营庐山当地人斩杀他，将其首级传送建业。甲午，各军凯旋。丁酉，皇帝身体不适，派遣兼太宰、尚书右仆射王通以病情告祭太庙。兼太宰、中书令谢哲告祭太社，南北交。辛丑，皇帝病稍好转。已故司空周文玉的灵柩从建昌运到。壬寅，皇帝穿素服在朝堂哭泣，十分哀痛。癸卯，皇帝亲自讯问御送。当夜，火星在天尊星附近，皇帝病重。丙午，皇帝在玄机殿去世，时年57岁。遗诏追召临川王陈倩入朝继承大业。甲寅，在太极殿西街停灵。八月甲午，群臣上谥号为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丙申，安葬于万安陵。皇帝雄武多英略，性情十分仁爱，即居宰府之位，常崇尚宽简，一向崇尚简朴，日常膳食不过数种，私下宴请都用瓦器棒盘菜肴果品，仅够充足，不需耗浪费。当初平定侯景及拥立晋帝时，子女玉帛都分给将士。其内宫中衣服不重色彩，装饰无精粹，声乐不在前列。登基之后更加勉励恭俭，所以能成就龙宫茂德，光耀于江左。世祖文皇帝，名倩，字子华，是始兴昭烈王的长子。年少时沉静机敏，有见识气量，容貌仪态美好，流心经史。武帝非常喜爱他，常称其为吴家英秀。梁太清初年，皇帝梦见两个太阳相斗，一大一小，大的光灭坠地，颜色正黄，其大如斗，皇帝分取三分之一怀藏。侯景之乱时，避难于临安县郭文举旧宅。等到武帝举兵南下，侯景派吴兴太守信都尊拘捕皇帝及衡阳县王出京。皇帝于是秘密在袖中藏小刀，等候见到侯景想刺杀他。等到被拘送，被交付郎中王藩幽禁看守，所以此事未成功。武帝围攻石头城，侯景多次想加害皇帝，恰逢侯景失败，才得以脱身。从吴兴太守做起，武帝讨伐王僧辩时，先召见文帝商议。当时王僧辩的女婿杜堪占据吴兴，兵力很强盛，武帝秘密命令文帝返回长城，设立栅栏防备他。杜堪派部将杜太成虚突然来袭，将士们面面相觑，脸色大变，文帝谈笑自若，部署更加明确，于是众人情绪才安定下来。等到武帝派周文玉讨伐杜堪，文帝派将军刘成、蒋元举攻下杜堪，被任命为会稽太守。武帝接受禅让后，被立为临川王。梦见梁武帝把宝刀交给自己。周文玉、侯安都在转口战败时，武帝下诏命文帝入朝总管军政。不久命他率兵驻守南宛。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日，武帝驾崩，皇后宣称遗诏征召文帝入京继承皇位。甲寅日，从南宛到达， 进入中书省居住。皇后命文帝继承帝位，文帝再三推辞，公卿们坚决请求，当天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下诏各州郡不必前来奔丧。秋季七月丙辰日，尊崇皇后为皇太后。辛酉日，任命司空侯恬为太尉，南豫州刺史侯安都为司空，南徐州刺史徐度为侍中，中府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乙丑日，崇云殿发生火灾。八月庚戌日，立皇子陈伯茂为始兴王，作为昭烈王的后嗣，改封始兴四王陈顼为安成王。九月辛酉日，立皇子陈伯宗为皇太子，王公以下赐伯各有等差。乙亥日，立妃子沈氏为皇后。冬季十月甲子日，北齐文宣帝去世。十一月乙卯日，王陵侵犯大雷，下诏命太尉侯恬、司空侯安都一同徐度抵御。这一年，北周明帝改称天王为皇帝，重新建立年号为武成元年。天嘉元年春季正月癸丑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下诏赐给鳏寡孤独无法维持生计的人，每人五斛粮食。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田，行为品德特别优异的人，加爵一级。甲寅日，分别派遣使者到各地宣召慰劳。辛酉日，在南郊祭祀，下诏赐给百姓爵位一级。二月丙申日，太尉侯恬在梁山击败王陵。在博望击败北齐军队，生擒北齐将领刘伯求。王陵及其君主萧庄逃往北齐。庚子日，分别派遣使者携带加盖玉玺的诏书到各地宣召慰劳。乙巳日，派太尉侯恬镇守彭城。庚戌日，立武帝第六子陈昌为衡阳王。三月丙辰日，萧庄任命的颍州刺史孙阳献出泉州归附。丁巳日，江州刺史周迪平定南中，斩杀贼帅熊谭朗，将首级传送到建业。戊午日，北齐军队放弃鲁山城逃走，下诏命南豫州刺史程灵喜守卫该城。丙子日，衡阳王陈昌在长江中沉没。夏季四月丁亥日，立皇子陈伯信为衡阳王，作为奉献王的后嗣。辛丑日，北周明帝去世。六月辛巳日，改谥皇祖母景安皇后为景文皇后。壬辰日，下诏将梁元帝改葬在江宁旧坟，车骑礼仪典章全部采用梁朝制度，同时依照曹魏安葬汉献帝的先例。甲午日，追封已故始兴昭烈王妃为孝妃。辛丑日，国家哀悼周年忌日，皇上亲临太极前殿，百官陪祭痛哭，赦免建业死刑以下的犯人。秋季七月丙辰日，立皇子陈伯山为鄱阳王。八月壬午日，北齐孝昭帝废黜其君主高音而自立。戊子日，下诏凡不是兵器及国家礼仪所需的金银珠玉、衣服及各种玩物全部禁止。丁酉日，临幸正阳堂检阅军队。九月癸丑日，彗星出现。乙卯日，北周将领独孤胜率领水军直驱巴州、襄州，与贺若敦水陆并进，太尉侯恬从浔阳前往抵御。冬季十月癸巳日，侯恬在阳邺州袭击并击败独孤胜，独孤胜登岸筑城自保。丁酉日，下诏命司空侯安都率军会合侯恬，向南抵御北周军队。十二月己亥日，北周巴陵城主尉迟献投降。庚子日，独孤胜暗中逃走。二年春季正月庚戌日，大赦天下。辛未日，北周襄州城主殷亮投降，襄州平定。二月庚寅日，特赦襄州各郡。三月乙卯日，太尉襄州刺史侯恬去世。夏季六月己亥日，北齐来人通好。秋季七月丙午日，北周将领贺若敦逃走，武陵、天门、南平、益阳、河东、宜都各郡全部平定。九月甲寅日，下诏将已故太尉侯恬、已故司空周文玉、已故开府仪同三司杜僧明、已故中护军胡颖、已故领军陈拟配降武帝庙廷。冬季十月癸丑日，霍州西山蛮人率领部族归附。乙卯日，高丽国派使者朝贡。十一月甲辰日，北齐孝昭帝去世。十二月甲申日，在京都建立始兴国庙，使用王者的礼仪。因国家财政不足，设立竹海盐赋及专卖酒类的税收。先前靖州刺史刘毅响应王陵，丙戌日，下诏命司空侯安都讨伐他。 这一年是北周武帝保定元年。三年春季正月庚戌日，在南郊设立帷帐宫殿，用碧帛祭祀胡公以配享上天。辛亥日，在南郊祭祀，下诏赐给百姓爵位一级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田的人加一等。二月，梁宣帝去世。闰月己酉日，任命百济王于明为府东大将军，高丽王高汤为宁东将军。江州刺史周迪起兵响应刘毅。甲子日，改筑五铢钱。三月丙子日，安成王陈顼从北周到达。丁丑日，任命安右将军吴明彻为安南将军，江州刺史，督率各军南征。甲申日，大赦天下。庚寅日，司空侯安都在遥知岭击败刘毅，刘毅逃往晋安，东阳郡平定。夏季四月癸卯日，特赦东阳郡。乙巳日，北齐派人来聘问。秋季七月己丑日，皇太子娶王氏为妃，在位的文武官员赐帛各有等差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田且是父亲后嗣的人赐爵二级。九月戊辰朔日，发生日食，任命侍中道仲举为尚书右仆射。丁亥日，周迪请求投降。四年春季正月丙子日，干陀立国派使者朝贡。甲申日，周迪逃往闽州，刺史陈宝英接纳了他。夏季四月辛丑日，设立无碍大会，在太极前殿舍身。乙卯日，加授骠骑将军，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开府仪同三司。六月癸巳日，司空侯安都被赐死。秋季九月壬戌日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州刺史欧阳伟去世。癸亥日，特赦京都。辛未日，周迪再次侵犯临川，下诏命护军将军张昭达讨伐平定。冬季十二月丙申日，大赦天下，下诏命张昭达进军建安讨伐陈宝英。五年春季三月壬午日，下诏将已故护军将军周铁武配享武帝庙庭。夏季五月，北周、北齐都派使者来聘问。秋季七月丁丑日，特赦京都。九月，修筑西城。冬季十一月己丑日，张昭达擒获陈宝英、刘毅，押送到建业、晋安郡平定。甲辰日，任命护军将军张昭达为镇军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二月甲子日，特赦建安、晋安二郡，讨伐陈宝英十位国事而死的将士都给予棺木，送回本乡，并免除其家庭赋役。癸未日，北齐派人来聘问。六年春季正月甲午日，皇太子行加冠礼，王公以下赐帛各有等差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田且是父亲后嗣的人赐爵一级，鳏寡孤独无法维持生计的人每人五斛粮食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为司空。五月，北齐武成帝传位给太子高纬，自称太上皇帝。六月辛酉日，彗星出现在上台北。北周派人来聘问。秋季七月癸未日，有大风从西南方吹来，宽百余步，毁坏灵台后楼。甲申日，宜贤堂无缘无故自行倒塌。丙戌日，临川太守洛雅斩杀周迪，将首级传送到建业，在朱雀行悬首示众。八月己卯日，立皇子陈伯固为新安王，陈伯公为晋安王，陈伯仁为庐陵王，陈伯义为江夏王。九月，新修建大的浮桥。冬季十月辛亥日，北齐派人来聘问。十二月乙卯日，立皇子陈伯礼为武陵王。癸亥日，特赦京都。天康元年春季二月丙子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三月己卯日，任命司空安成王陈顼为尚书令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皇孙陈志则出生，赐给在位的文武官员帛各不等，是父亲后嗣的人赐爵一级。癸酉日，皇帝再有爵殿驾崩，遗诏命皇太子即日登基，陵墓务必简省迅速。大殓完毕后，群臣三天哭灵一次，公除的制度一律按照旧典。六月甲子日，群臣上谥号为文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丙寅日，葬于永宁陵。文帝出身平民，了解百姓疾苦，国家财政开支务必节俭，善于辨别真伪，下属不能容奸。一夜之间多次派人到宫门询问外面事务，并加以裁决，前后连续不断。每当继任报更， 向殿中传递更签时，他命令把签投在台阶石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说：“我即使睡着了，也要让他惊醒我。”他就是这样自强不息。废帝，名陈伯宗，字奉业，小字药王，是文帝的嫡长子。梁承盛三年五月庚寅日出生。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日，被拜为临川王世子。永定三年，文帝继位，八月庚戌日，立为皇太子。自从梁朝动乱离散，东宫被焚烧殆尽，太子住在永福省。天康元年四月癸酉日，文帝驾崩。当天太子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下诏内外文武官员各赴其职，远方各地不必前来奔丧。五月己卯日，尊崇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庚寅日，任命司空、扬州刺史，新任尚书令安成王陈顼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丁酉日，任命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、镇东将军，东扬州刺史史兴王陈伯茂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任命吏部尚书袁书为尚书左仆射，任命吴兴太守沈清为右仆射。秋季七月丁酉日，立妃子王氏为皇后。冬季十月庚申日，在太庙祭祀。十一月乙亥日，北周派人来吊唁。十二月甲子日，高丽国派使者朝贡。这一年是北周天和元年。光大元年春季正月癸酉日，尚书左仆射袁书去世。乙亥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元，赐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田的人爵位一级。辛卯日，在南郊祭祀。二月辛亥日，南豫州刺史余孝请谋反，被处死。三月甲午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沈清为侍中、尚书仆射。夏季五月乙未日，襄州刺史化角不服从执政。丙申日，任命中府军大将军淳于良为征南大将军，总领水军讨伐他。六月壬寅日，任命中军大将军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，总督京都各军，从陆路袭击襄州。秋季七月戊申日，立皇子陈志则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嗣的人爵位一级，王公以下赏赐伯格不等。九月丙辰日，白己国派使者朝贡。这个月，北周将领拓跋定进入颍州，与化角水陆并进，都督淳于良、吴明彻等人将他们打得大败，化角乘单船逃往江陵，活捉拓跋定押送到建业。冬季十月辛巳日，特赦襄州、巴州被化角牵连的人。十一月甲子日，中权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冲去世。十二月庚寅日，任命仪同三司兼从事中郎孔英哲为奉圣亭侯，主持孔子的祭祀。二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司徒安成王陈顼进位太傅，兼领司徒，加授特殊礼遇。任命新任征南大将军淳于良为中军大将军，以及安南将军、襄州刺史吴明彻在其本官基础上都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庚子日，下诏对讨伐化角十位国士而死的将士都给予棺木，送回本乡，并免除其家庭赋役。甲子日，司空徐度去世。夏季五月丙辰日，太傅安成王陈顼进献一枚玉玺。六月丁亥日，彗星出现。秋季七月戊申日，新罗国派使者朝贡。壬戌日，立皇帝陈伯智为永阳王，陈伯谋为贵阳王。九月，临邑国、琅琊修国都派使者朝贡。冬季十一月甲寅日，慈训太后下令说，伯宗从前在东宫时本无好名声，等到登上帝位便放纵凶恶淫乱。太傅亲身承受先帝托付，道义深厚如屏障，但他尚未入朝侍奉灵柩，第二天没有停留，就派遣刘师之、殷不宁等人公开提出排斥，阴谋制造祸乱，信赖元老重臣维持，只清除了君主身边的恶人。又因余孝请锦陵京师，便征召他，国家社稷有灵，妖分得以消灭。于是秘密下诏给化角，在长江上游起兵，国运忧虑惶恐，几乎被丑类颠覆。又另外敕令欧阳和等人攻打进逼衡州，岭南地区纷乱拖延了很长时间。但贼人恶徒都已灭亡，日日盼望他改过自新，然而他违背礼法，忘却恩德，性情毫不悔改。荡主侯伐喜等人是太傅的部下，常在府中来往， 他用重力引诱，图谋在内部起事。又有荡主孙泰等人暗中勾结，大量交通往来，上天开启他们的心窍，自然暴露。这些文书证据现在给你看，怎么还能严肃恭敬地祭祀天地，治理百姓呢？现在可特降为临海郡王，送回藩王府邸。太傅安成王本是天生德行，奇胜广深，两位先帝钟爱，三陵眷顾。自从前朝患病，总揽国家大权，威严与恩惠并行，刑罚与礼制兼施。况且地上显现灵玺，天上出现常惠，不兴除旧，吉祥征兆都显现。文皇帝之子之名胜过帝尧，传位给弟弟的心意早已符合太伯，现在可重申旧制，尊立贤君，对外应依照旧典，奉迎车驾。当天皇帝出居别府，太监二年四月乙卯日去世，时年19岁。皇帝天性人弱，没有君主的才能，等到登上帝位，正式刑法都归太宰，所以宣太后声称文帝遗志而废除他。论曰：陈武帝以雄健刚毅的资质，身处深忧的时运，功存拯救危亡，道济乱世，应变无方，大概是人中豪杰。等到西都覆灭，江南危急，王僧辩责任如同阴影，空留同宫之恨。真阳侯借秦兵入境，未能止息穆莹的哭泣。武帝趁机而起，于是踏入玄机王爷的基础，从此开始改朝换代，大概有所依凭。文帝以宗室旁支继承大统，内心保持警惕，加上崇尚儒术，喜爱文艺，恭谨节俭约束自身，勤劳济世，志向度量宏大深远，有前代哲人的风范。至于对待下属明察，有永平年间的正风。临海王懦弱如同帝制，文后虽想不借鉴殷商之道，难道又能做到吗？